1800年前，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豪杰在桃园一结金兰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故事发生在东汉的涿县涿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从这里，中国的历史拉开了独特的一幕，从中生动演绎的义字，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1800年后的公元2005年的11月，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却演出了一场警察翻墙入室、强抢民女、勒索钱财、公然强奸妇女的令人发指的惨剧。而更令人唏嘘的是惨剧过后所发生的一切。下面让我们来看静文的报道。
2005年11月24日晚8时，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西同村，这是一个寒冬的夜晚。这是中国北方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可就在这里，就在这天晚上，村妇刘继之和韩玉之的噩梦开始了。
据悉，这两名被警察强奸的妇女分别是51岁的刘继之和42岁的韩玉之，两人都住在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西同村。
刘继之和韩玉之都是法轮功学员。11月24日晚，在一次突击性的搜捕当中，两人分别在自己的家中被翻墙破门而入的警察绑架。25日，在东城坊镇派出所，两人先后被一名叫何雪健的警察强奸。
本台记者辗转联系上了被家人保释，但是为了躲避进一步的追捕，正漂流在外的刘继之女士。
刘继之，你好。
啊，是。
这次11月24号晚上8点钟，是几个警察到你家来抄家？
不是，他是抄家，他是想逮捕我们，把我们闹得我们派出所去了。他是跳墙过去的，家里锁着门呢。
他当时敲门，你没有开是吗？
没有开，就知道怕是他们，还是给试他们。
所以他翻墙过来的，他是强行打开的门吗？
啊，他是踹开的，把越墙过去，把门给敲开了。
所以他们就把你就直接给带到警车上了，是吧？
啊，带到警车，带到我们村大队去了，带我们村大队还有几个，还有五个抄都抄起了，把我们六个一块闹的东城坊派出所去了。
据当地人士透露，涿州市610办公室11月11日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重新部署了打压法轮功学员的政策。11月24日，东城坊镇开始了破门入室的绑架，警察用电棍和胶皮棍殴打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并告诉被抓学员家属，每家交出3000元钱才能赎人。
让我们招出好，说一人招出10个，我们根本就没招。
刘继之被前后提审了3次。被捕的第二天，警察何雪健又把刘继之从值班室提出来，带到了他的宿舍。
啊，他去了，他说那个让他站他跟前儿去，用胶皮棒揍，让那个蹲裆式那个姿势，把那上臀部的全跟腿浑身上下他都青了，把那乳房垫那个乳房头儿，他垫着冒了花，他还说还挺好玩，挺好玩。他开始他又让扒裤子。他给扒下来了3次裤子，把我推到床上去，坐在小肚子上摁，他还用他那手上阴道里合了，进口放坏。后来他又怎么？他用他那阴茎插入阴道，他还是行凶。
刘继之回忆说，在何雪健强奸他的整个过程当中，一个名叫王增军的警察一直躺在另一张床上，整个过程当中。一句话也没有说。强奸完刘继之之后，何雪健又将韩玉之拖进宿舍强奸了他。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刘继之的丈夫凑足了3000块钱才赎回了自己的妻子。
家里没有，我们家里供着2个学生，就是靠种地能生活，哪有来钱，都是七拼八凑，亲戚朋友找借。
强奸案给两位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也使得他们各自的家庭在一夜之中被分割。为了躲避抓捕，刘继之和韩玉之不得不离开了家人，漂泊在外。
歹徒破门而入，强抢民女，强奸侮辱，勒索钱财，这种小说中描绘的 最令人不齿的黑社会情节却真实地发生在本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身上。这种反差令人震惊。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00年的六月，被关押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的18名法轮功女学员被扒光衣服扔进男牢房，遭到受警察鼓动的男囚犯的强暴。2003年的5月13号，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3年级硕士研究生魏新燕因为讲法轮功的真相被非法抓捕。当晚，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一个警察当着两个女犯人的面强奸了她。
在被关押中、被迫害中，有没有就是说看到过或者是听到过相类似的事情？
是的，我经历过。当时那个我们被关押的地方是两排小的这个平房，那我们在南边这一排，那北边那一排呢也是排的队，每个人都要从我们门口经过的，我们都能看见。那就有一天，哎，突然就觉得有一个班少了一个人，因为我们班有个人呢认识那个班的，那个女孩子也才20多岁，是个未婚的，她是北大分校的一个毕业生，怎么觉得突然觉得怎么少了她了好多，然后再一看真的没有她，然后多少天以后以内都见不到她，然后在多少天之后呢看见她出现了，就看她走路那个姿势啊就无比的奇怪，就是一瘸一拐，就是跟也跟不上队伍，别人都很正常的就走，他就落得远远的落在后面。那后来我们都又被转移到那个劳教所之后，然后跟他有直接接触之后，才知道这个苦恼了我1个多月的这个事情的答案，就是他当时在调遣处的时候，因为他不写保证，他们就把他弄上去绑到那个椅子上。然后是4、5个男的警察彪形大汉，就是拿电棍电他的阴道，电他的头部，当时电得他失去知觉，大小便收紧，然后整个阴道全部坏掉了，所以他多少天之内不能走路，然后好容易走路以后呢就是以那种姿势走路。他只是一个未婚的20多岁的一个青年。
悲愤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当代的中国警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没有母亲，没有姐妹，没有妻女吗？如果说南京大屠杀中的强奸事件是异族入侵，凌辱中国百姓，可是恶警何雪剑们的无耻行为，侮辱的却是和母亲或者姐妹一样年纪的自己的乡亲，这又是为什么？
警察这个职业是我从小就比较向往的一个职业，并且在我心目当中，警察是正义的化身，所以我最后大学毕业，考取了这个警察这个工作。但是到我在调到610工作以后，我发现就是我所干的警察职业和我以前所希望所向往的警察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它不是去针对的是犯罪分子，而是针对的是老百姓。
赵远明曾在中国公安大学任教多年，教授刑法。他告诉我们一些中国公安大学的情况。
他对高考生呢，要求比较严，就是什么？他是优先录取，哎，在那个录取顺序上呢，他仅次于军校、军队学校，哎，军队的院校仅次于的。然后就是我们公安大学。哎，所以说在这个录取的时候呢，他录取的分数也比较高，而且在身高体貌上都有特殊要求。
在中国来讲，想当一个警察，原先就是有从一开始是有高中生，后来要有天津市，像每个省市它都有这个警察学校，后来改成了警察学院，都是由这个专门的学院里出来。后来就是进行扩编的时候，还招了一些，就像我从这个其他的大学里出来的大学生，还有就是一些部队里复员的转业的军人。
看来警察的来源都是中国的普通人群，有的甚至是学业优秀的学生。那么这群本来和你我没有区别的人，在成为中国警察之后，他们中有些人为什么会做出禽兽般的事情？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看。当一个警察去工作的时候，他是去替共产党工作， 其实就是在替共产党工作。当他下班以后回到家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普普通通生活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才是回归到一个人的本性。他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替共产党工作，他所有的一些善和恶都是在他上班和下班时候去分开的。
那么您所任教这个中国公安大学，他们对学生有没有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在那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里呢，他这个职业教育呢是不这么称呼，而是呢是政治教育。哎，他所讲的政治教育就是说呢，你要有一个观念，要跟着党走，哎，跟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哎，而且呢要保证呢向党忠诚，哎，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公安事业。哎，当然他也讲啊忠诚于人民，但是呢就在实际讲课当中呢，就是说他觉得就你一定要跟党保持一致，哎，这样的话对于你的工作以后的生活都会有好处。哎，
其实在警察培训的时候，他在中共这个在中国大陆，他不仅仅是你当警察的时候他进行党文化的洗脑，包括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因为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中国上学有一门是政治课，政治课也是主要的必修科目之一。他从小就灌输你，就是政治必须得及格，考试合格。他把你灌输一些马列思想，还有毛泽东思想。
就说共产党建政以后呢，你看他一直都在搞这种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那么从他的政治运动当中呢，他就是把人划分成人民和敌人两部分。你看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学雷锋，雷锋的名言就是对待同志和春天般的温暖，那对待敌人就是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么他就有这样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大背景在里面，他如果一旦把你当作敌人的时候，那就是可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甚至于越残酷你的革命性才越强，才越彻底，你才证明你越跟党走，你可能才越好。
广东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直接导致了该报冰点副刊被中共整治。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被广泛的引用，说当今的中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这就是说中共从历史到文化全方位的谎言宣传，并借此把用暴力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灌输给中国人。而喝到更多狼奶的中国警察难免会拥有这种对所谓的敌人进行残酷镇压的基本的思维模式。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最极端残酷的案例往往发生在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身上，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镇压法轮功以后呢，又有更加不同的一点在哪里呢？它是法轮功学员在这个所谓阶级成分的划分当中连敌人的话都算不上的。为什么？他为了达到灭绝法轮功的目的，他对法轮功进行了就是说非常高密度的强化的，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种妖魔化的宣传。然后在国人的这种心目当中，法轮功都属于精神病，属于精神不正常，属于另类，连敌人都不是。因为敌人他毕竟还是人，他还有跟你一样的正常的思想感情，他和法轮功之前连半点认同感都没有，那我整死你呢，他就没有，根本没有任何良心上的负担。
给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这样。包括我到澳洲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我来到澳洲以后呢，接触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包括一些民运人士，还有一些那个其他宗教人士，给我的感觉，他们和国内的法轮功，还有其他的那个意见人士是一样的，都是很普普通通的人，很正常的老百姓。
与宣传的欺骗所伴随的是对各级中共政策执行机构的高压。特别是610直接控制下的各级警察部门，镇压法轮功成了他们最大的政治任务。
还有一个就是说更加重要的一方面是什么，就是说他对于警察都有一个叫转化率的指标，那是上面硬压下来必须要完成的。比如说在北京，我所在就是被关押过的北京兴安劳教所，他给规定的这个转化率的目标，这个指标95%， 那你要是完不成呢？完不成你就丢饭碗，你就丢工作，你就丢奖金。那为了达到他这个转化率的目标，再加上上面有精神下来，对法轮功怎么整都可以，怎么整都不过分，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怎么整都不过分。有这种口头的这种精神，然后有这种死硬的指标在压，前面还有什么？还有高额的奖金。你如果转化的好了，一笔，你看那个辽宁马三家的那个书记，一笔就是50000人民币给他。就说前有这个高额的奖金，后有转化率的指标，再加上这种大的这种环境，所以种种这种大的氛围啊，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耸人听闻的报，那么多耸人听闻的酷刑的折磨。
一位出走澳洲不愿透露姓名的原长春市警察披露了2002年3月5日长春法轮功学员在有线电视上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后被大搜捕的情况。
当时长春市公安局把这起案件定为305案件，当时中央高层也很震怒，所以说吉林省和长春市啊压力都非常大。当时长春市级啊是全局动员6000多干警就投入破这个305案件。当时我们分局啊也抓住一个刑警队，分局刑警队是重案总队，当时不是也抓住一个法轮功训练者，他叫刘海波。他当时吧就是参与了305的案件，但当时吧对他的审讯吧进行了很长时间，一直得不到就是满意的口供吧。但是当时吧吉林省是公安系统在进行三项治理。什么叫三项治理？就是制止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戒，滥用强制措施，进行这项运动，就是三项治理运动。但是对他当时刑警队咱私下说就是动刑了，最后是导致这个人死在刑警队死亡了。因为他到刑警队嘛，抓到刑警队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嘛。但是他这个死亡过程也是很惨的，是有些东西说出来可能世人感觉有点不太相信啊，但是刑警队当时能用的手段也都用了。这人死之后，刑警队啊当时
都些什么手段呢？
你像比如最常用的啦，就是像老虎凳啦，可能有电棍啦、电击啦，这类现象这是都是有的。那个人死之后，刑警队也很害怕，但是把这情况当时报告给了，就是说通知啊分局嘛，主要领导，当时领导是局长是钟村明同志嘛。这个情况同样当时匆匆上报到长春市委，当时长春市委的副书记啊，常副书记啊常小平就连夜赶到宽城分局嘛，主持召开了会议，就关于法轮功死人了应该怎么办。当时他们这市委不有明确指示吗？对于法轮功死人了，法轮功受伤的，就是刑讯逼供受伤的、体罚的，就造成影响的，那么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一律不予查收。
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迫使每个参与的警察面对他们本来不应该面对的道德抉择。他们一面承受着必须完成法轮功转化率的强大的压力，另一面是完成转化率之后的巨大的利益。再加上对法轮功的迫害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特殊的政策，在中共的这一整套的镇压的策略之下，普通警察心底的那种最朴素的做人的良知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很多人选择了昧着良心作恶，也有的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之后守住了自己的良知。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新安劳教所二大队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警察，他当时就是跟我谈，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的时候，他后来跟我说他相当的感动，相当的震动。他甚至跟我谈，我们在这个里面好像是劳教人员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如果在外面，他跟我说他愿意做我的姐妹。那像他这样的人，但很快就被调走了。那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他的良心的成分比较重，他的人心的成分比较重，他就很难在那个地方混下去。那么还有绝大部分能够在那个地方待下去并且慢慢的得到他们越来越多的表彰的这些人呢，就基本上就说我觉得人性的方面他就失去的很多了，他的党性就基本上完全代替了他的人性，而他 关键就是说特别可悲的是什么，他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已经把党性当作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
我到610以后，包括这个经营103专案，包括这个我的同事穆瑞丽对孙提进行这个殴打的时候，我所看到的这个这么一个将近50岁的妇女双肩被打成黑紫色的时候，当时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震惊，也是我因为我当初讲过，也是因为这件事儿，也是对我的这个610工作一个厌倦，一个转折点。
有人就谈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逆向淘汰，就整个社会呢，按理来说应该是逐渐逐渐向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有人性的这种方式发展，但是中国它是一个，因为中国政府它一贯的这种作风造成了中国社会这种逆向淘汰。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呢一个单位中善良的正直的人呢成了众矢之的，而这个单位中呢往往呢最能钻营的最能这个就是说某种上讲就是说卑鄙小人吧，他可能更有机会呢被他的上级、被他的这个领导赏识，最后呢，最后往上爬。那么呢，恶的更恶了，善的就被淘汰了。整个这个社会呢，就恶性，就是恶性循环的发展。这种事情会加速进行。那么最后的加速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的压力之下，2005年的12月11号，河北涿州强奸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何雪健被逮捕。可是河北省610为了推翻此案，对每个受害者及证人悬赏10万元搜捕。保定公安局局长为首的专案组在北京和涿州两地连连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严刑逼问刘继之和韩玉芝等人的下落。在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之下，刘继之曾经一度精神恍惚。
这是流落在外的刘继之和他19岁的女儿魏美玲曾经隐姓埋名打工的地方。2006年3月7日上午11点左右，北京国安局和河北省公安厅的警察从这里将母女俩抓走。从2005年11月强奸案发生到2006年3月，3个多月的血雨腥风，中共的铁腕终于又一次成功地让受害者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中共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他第一次，甚至这是他的一贯的手段，他总是用一个更大的邪恶、罪恶来掩盖他从前犯的一个错误。比如说几年前曝光出来的高蓉蓉被毁容的这个事情，恶警用电棍长达7个小时电击高蓉的脸部，彻底致使他完全毁容。当他毁容照片在世界曝光以后，全世界为之震惊。但是中共的反应是愤怒，罗干亲自下令，组织专案组抓捕高蓉蓉。2005年，高蓉蓉再次被捕，然后被迫害致死。
你爱人的爱人，我们对法轮功这些做好人心之善言是没有的。这些善良的人却没有一点良知，很残酷的折磨伤害。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重庆的女研究生魏新燕被当众被恶警强奸。这个恶性事件在世界曝光之后呢，中共呢又采用掩盖的手段，他们首先让魏新燕彻底消声，然后呢又是派专案组调查是谁曝光了这个事情，把整个重庆大学周边的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很多人被重判入狱。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正是对一切地方公正的威胁。中共对法轮功人群的残害是一部分警察的道德底线完全崩溃，失去了作为人最起码的善良和公义，而完全成为中共害人的工具。 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那我举一个例子说，2003年呢，有一件事情在全国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有一个大学生叫孙志刚，他在广州工作，因为他没有暂住证呢，警察把他抓了，后来送到这个收容站，结果他在收容站被毒打致死。那么这件事情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很多老百姓都过去觉得这东西虽然说它是没有人性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审讯就任意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嘛，但是他觉得这是对付那些底层的妓女啊，通常都是乞丐啊，对付这些的，很多人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么今天他忽然看到这个大学生，一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他也被这个抓去收容站，也结果呢被这个执法人员给暴力毒打致死了。那么很多人就清醒过来了，那有的人他就说了，孙志刚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现在这老百姓中都流传一句话说，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那么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这个像这个警察何雪健，他今天能够强奸法轮功学员，那么强奸犯大家知道，你就不能保证他不去他能够善待别的那个良家妇女。
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在中国警察官方网站首页醒目位置上的一条口号。警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的职能是服务社会，保护人民，不幸的是在中国他们却沦为了共产党的私家保镖，甚至被迫对中国人做出令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暴行。这是中国警察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事实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